好，我们接着早上哈。早上说我们用六品寻思，这是一个技巧哦，让我们比较完整的、周密的哦来思考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技巧是要记着它的原则，是一定是依着自较量，依着我们由他闻因哦。所以它叫做多闻熏习或者正闻熏习所依，然后如理作意所摄。这个由他闻因啊，然后要如理的作意，这个我们听了太多遍太多遍了，对不对？都知道说我们假如是要学佛的教法佛法的话哈，那当然就要依着佛的教言，我们叫做自较量，所以都是多闻熏习所依啊，依就所生出哈，跟着就跟着他，跟着这个佛的这个自较量哦，多闻熏习所依，然后才能够有如理作意所摄。所以说，我们说要周到的、完整的想这件事情，而不是自己随便乱七八糟想的哦。一定要记得那个原则，就是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要开始修行的时候，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你知道吗？在那个舍大乘论里头。学到所知一，然后又学了所知相。假如要入所知相，要开始修行哦，要这样子观行哦。入所知相的话，首先就要先确定原则，就是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然后才有四法四义，有见一言为是事啊、哦。好，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我们任何寻思的时候哈，都不是自己爱怎么想就怎么想，都有一个原则啊，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好，把这个前提我们交代过了。那六品寻思这个技巧，就是从六个方向啊，给了我们六个祖师大德，这很慈悲，给我们一个原则依循，就是你依着这六个层面，意、事、相、品、实、理。来考虑一件事情，寻思一件事情，来这样子如理的思维啊、哦。所以我们一个一个讲，就是说它是一个思考，你思考的一个技巧，所以它不只是用在缘起观的思考上，这样可以吗？你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已经学过的，随便举一个运处界啊，我们学过的东西，你都可以依着这个意识相品实理，从这六个层面来思维，就可以把它思维的比较周到。比较深入、哦、比较不会漏掉这个漏掉那个的、哦、它是一个技巧，这样知道吗？假如我们说它是一个技巧，我们的意思就是你要多多练习，你要多多练习，不是说、哦、听过听过就好了，不是这样子，一个技巧的东西一定要熟能生巧、哦、好，那我们来看寻思观、哦、怎么样用六品寻思这个缘起观了、啊，缘起观的那个六品寻思啊、哦，寻思第一个意，意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开始学缘起的时候学的那个名意，为什么是这个名相呢？为什么要用缘起这个名相呢？这个名相它要表达的那个意啊、哦，它就说我们听人家讲一句话，可是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如表面上你听到的那个文字那个名言像呢？还是它有比较其他背后比较深刻的意思呢？那个意，常常我们名跟意是不相符的，对吧？我们听到一个名像，我们不了解啊、哦，请你解释一下啊、哦，你可能就是随便乱七八糟解释一下，其实根本不是。佛原来讲的那个名相的意思，也可能你自己也不懂，但是你背了几句这个好、哦、这个名句文的东西，你背了几句你就用，你也不懂，其实你也不懂，你就用这个说，哎，他就是说这个啦啊，你还是名去解释名，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或者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个名相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引申的太过了头了，一部分是佛的意思，一部分是你自己的意思啦，不完全是佛的意思啦，哦，好，就名跟义之间很可能不是那个不增不减，有可能是增增减减的一些东西，所以最我们学法义困难也是困难在这个地方，我们学佛哈，其实就是 佛，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法已经把它界定在一个很严谨的定义，就是这个法就是佛所说的法，我们现在这个法的定义把它说得很小很具体，就是佛所说的法，哦，这个是法。所以我们在现在学佛法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知法知义，对不对？你知道佛讲了些什么那个名言，可是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佛真的在表达什么意思啊。那个名言在古时候用那个名言，也许现在我们也借用那个名言，但是都已经失去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了，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哎，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法知义，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知法知义哈，我们自己就开始在我们自己的观行啊，那个止观的时候，止的意思就是把心收回来嘛，观就是要这个如理的思维，对不对？哈，这个我们自己要思维修如理的思维，如理的思维，首先你要怎么如理的思维？你要了相，了佛说这个名相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我们这里所做的大部分的功夫都是在了相，我们从一开始讲了半年都是在了相，了相，了相以后，我们一遍一遍一遍确定佛说的意思，你自己生出很深的那个信心，哦，对于佛所说的道理，好，对于这个道理升起无比的信心，而且确定自己可以办到，这个才叫做尽信。那个信，信是什么？信的定义还记得吗？十一个善法善心所里头的第一个，与时得能生忍乐欲。假如是这样，那就不可引转喽，那是圣解心所，不可引转。这个时候你就很确定，很确定。这也才是刚才一直在讲的身心的纪律，要到这样子，你很确定我此生来，我安身立命在什么地方，你自己是确定哦，不是人家劝你，劝了半天以后你姑且就是来听一下，在那种庄严的气氛里头，然后又有这个护法这个加持啊等等，你升起一时的感动，可是出去门外就不这种气氛一。就是一离开这种气氛就另外一回事了，也许就完全失去这种感动的时候，你就完全这个谤佛谤法谤身，或许不至于这么严重啦，可是佛法身离你就蛮远的，也很可能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要先了相作意，了解他这个名相在讲的这个名句文名言在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要正确的了解，这个必须是从他闻音啊，然后要如理的思维才能够做到如理的作义嘛，哦，我们在如理的思维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想一想啊？这样子想一想就好了，不是要到升起圣解心所的那种程度啊，到这种圣解作义的这样子的程度，你就已经是形成一种假想观了。也就是说，你遇到事情也会。你就会这样子的想，哦，佛说，好，我们在根遇到尘，不是外面的那个对境啊，那个对境让你受苦受乐，不是，是你自己心里头，你自己心里头所起的这一个相分色，这一个你心里头的这一个分别，这个完全是分别来的，这个分别的影像，它才是你受苦受乐的来源。所以你不能够说是外面的境界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顺境逆境怎样怎样，是你自己心里头的这一个才是你自己的所缘境。我们在讲境界的时候指的是这个缘境，讲到缘境都是指心里头的这一个影像色，或者我们称为相分，或者我们称为遍计所起色。外面的那个对境那是什么东西呢？那是他，好，还有其他的因缘啦，好，聚集以后让你升起心里头你自己这一个影像色，对不对？所以他是书所缘缘，而真正你自己的缘境我们称为亲所缘缘，是你自己分别所来。所以怎样，好，每一个法是他的因缘果建立，没有错，但是你自己受苦受乐的这个呢，是你自己分别而有的。所以我们一直讲分别是在讲这个， 我们在讲一切法哈，它是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是清音缘，对不对？这个种子是建立因，没有错，它是清音缘。可是呢，要其他的众缘，要带其他的众缘和合，问题就是怎么和合？为什么这个法哈？就是同样有这个对境的时候好了，同样有这个对境的时候，这个法对你就升起了，就是你就相应了啊，我就不相应了，或者我相应你就不相应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也许你相应的就都是恶法啊，另外一个那个学长啊，他相应的就是善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一直在讲的同一所缘非一形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从这些蛛丝马迹哦，从这些蛛丝马迹，你要去想什么是缘起法，不是只是这些理论学一学，这样好吗？你要从这些你平常日常的生活，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我们通常是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叫做蕴接处嘛，蕴接处它又是法相了，它又是一个法相，对不对？什么是蕴？什么是界？什么是处？它都有它的意啊，它都有它的意了哦。你一样可以用这种六品寻思。那我们现在是要讲缘起的六品寻思，那缘起的意。这个是我们第一首先要明白缘起义，佛说缘起义是在讲什么东西，什么是缘起啊？最简单的缘起，你看这两个字就是由缘而起，对不对？因为缘而生起，叫缘起啊。好，佛这最原始的啊，佛在缘起经里头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然后所谓我无明原型就开始了哦，下去一大堆就是纯大苦蕴集，是不是？所有这十二有字哦都是苦地，但是有的是因，有的是果哈、哦，所以说是纯大苦蕴集。好，就这样。那前面两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很重要。这你不要觉得好像这几个字没什么，很浅嘛，没什么深意嘛，哦，那你就错了。阿难也这样子想过，然后佛就跟阿难说，不对不对，你错了，你不对了哦，这个缘起甚深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诶，我们是不能跟阿难比的耶，不是阿难比较笨，我们比较聪明，所以阿难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不能跟阿难比的、哦啊、佛都要借着阿难呢、哦、借着阿难呢。所以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就是佛老师常常在骂我的时候，其实是要骂给你们听的，他只是要借我来骂你们而已、啊、我常常这样安慰我自己啊，要不然我怎么受得了啊。好，就也是这样哈，佛在骂阿难的时候，在讲阿难的时候啊，其实不是阿难那么笨，阿难不得了的人啊，阿难多闻第一啊，过而不忘的哦。好，佛都跟阿难说，缘起啊、哦，甚深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哦。所以就是只凭佛这样子跟阿难讲，我们心里头就要升起警惕说，说不要看清这个佛说的这些话里头哈，这些话里头你觉得很简单对不对？不能这样想，不要看清任何一个字。假如你觉得它很简单，你自己要小心，你可能没有看到它的深意，这样好不好？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以前一直有在讲哈，那个运是积极意，没有一个法是突然蹦出来的啦。好，有种子有清因，不过一定要经过积极运这个积聚意啊，才会后面有意熟果。这个运积聚哈，我们就是因为它这样子积聚，我们也是在上面生出各种分别。以前讲运接触的时候不是就有讲过吗？运就有分过去现在未来，有没有？好，这样子三个了，一对了，总共有十一个运支嘛，三个嘛，又有分内跟外，对不对？我们看到分内跟外就已经很多意思了，内可能是内因啊，外呢可能是指外缘啊，内可能是指我们自己这个内六根自体果报啊，那外可能是指外六尘，就是受用境界啊，有没有？内外有很多意思啊，你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让你这个哈、哦、痛苦也好高兴也好的这个你认为这个法的升起来，你很可能认为都是 都是外面境界的错。其实外面这个境界为什么对别人就没有造成这个影响呢？啊，可能原因是在你自己，也很可能你自己里头，你自己心里头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翻腾，这样子的这个念头哈，念念不断的这个汹涌呢，很可能是外面的境界为缘等等，所以一直都有内跟外，内跟外，懂我在说什么吗？你要有各种的那个哈，就是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各种让你分析它，看得周全，看得深刻，有各种技巧哎。像十一个运支就是啊，他叫你依着这十一个来考虑啊，像内外，像远近，你可以看得远啊。比如说我们这边一直在讲的牵引因，就是比较远的因，可是你看不到那个远的因啊。你看得到我现在，诶，怎么一下子这个人就被激怒了？很可能这个人被激怒，不是你现在说的这一句话激怒他，而是前面啊，可能有30年。他忍下来的那个火山呢，已经是火山了啦。你现在这一句话就是点燃那个火山，让它爆发，很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有没有？男生尤其是要小心。你知道日本呢有统计，什么年龄离婚率最高？不是七年之痒哦，什么年龄啊？退休65岁，60岁到65岁，退休这个年龄离婚率最高，这是日本呐。男人退休后，对啊，是这样子啊，这个就，哎，对，男人退休以后就是60岁、65岁啊，这个是在日本是他们离婚，哈、哦，他们统计什么年龄的人呢、啊？哈、哦，那个离婚率啊，这最高是反而是这个年纪，为什么是这个年纪？我们不是说是七年之痒吗？通常这个年纪啊下来也不是七年之痒啦。是结婚以后第一年第二年了，两个人发现了前面的恋爱都是昏了头了，一结婚以后清醒一点就离婚了，甚至于更夸张的是蜜月旅行回来就离婚了。好，所以好，我们讲这个65岁，为什么65岁男人退休以后就离婚呢？因为以前你早上出门上班，晚上晚晚才回来，日本人下班不是都去居酒屋里头喝酒或干嘛，很晚才回家吗？所以日子好过，反正这个人都不在眼前，很好就过了，对不对？哈，你回来就算是啰嗦，也很短的时间嘛，就过了嘛，日子很好过，每个月拿钱回来啊、什么的啊、哦，上班送一送，下班、这赢日子。就过了嘛，等小孩子慢慢就这样子就大了嘛，齁，都独立了嘛。而男人在外面这个就是拼命什么叫做什么打拼奋斗的这些年齁，太太都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的模式已经有了啦，齁，他礼拜几跟哪些人去学插花，礼拜几跟哪些人去喝下午茶等等，他有自己一套作息，好，等到男生一退休，很多男生啊，不是每一个人啊，很多男生一退休哈、啊，把他的工作一抽掉，他什么都不会，把他的在工作上面的那个成就感啊，那些在工作上面的，比如说他已经做到一个相当的一个位置，一个高位，把他在这个工作上面的这个什么权力地位啊，一抽掉。他变成突然就变成以前看他不是蛮神气的吗，好像人物一个就是英雄了，人物一个嘛，怎么一退休这些东西一没有以后变成狗熊一个，是什么都不会，就是这个说难听一点到银行去提个款到邮局里头去办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快递都不会，因为以前这些事情都是别人帮他办，真的你知道吗？在办公室里头一吆喝，对不对？电脑出问题了，一吆喝，人家就来帮他弄了。什么都是人家帮他弄，办公室的事情人家帮他弄，家里的事情太太帮他弄，小孩帮他弄。他一退休以后什么都不会，每天就是等着太太要三餐煮给他吃，然后生病以后最常跑的地方就是医院，然后也不会去挂号，要人家帮他挂号，挂号很麻烦呢。哎，要人家帮他挂号，搞不好还要带他去看病等等。所以 假如这个时候这个先生有一点自知之明啦，就是身段放低一点啦，重新开始学习的话，那就很 OK。 假如不然，他退休以后还要保持他以前的面子，还是像他以前在办公室上班一样那么威风的话，那你想想看，你下场是什么？退休金拿来一人一半，这是法律规定的，这是他们日本法律规定的。退休金拿回来，台湾也是这样啊，分一分，一人一半，就各过各的日子了，对不对？太太她本来就有她自己的生活模式，本来就有她自己的社交群了，一群。可是先生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就蛮凄惨的，就蛮凄惨。那我们这边的学长师兄应该都不是这样，否则现在不会坐在这个地方，忙都忙死了，就不会这样子了。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啦，哦。好，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诶，刚才为什么会提到这里哈？我们不是要讲缘起义吗？啊，我是要讲远近啦，讲那个运呢，它分运之十一个运之分成五组。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过了，过去现在未来，第二个内外，然后讲到远近。等到65岁你太太跟你退休的时候，不是因为现在你讲了哪一句话惹恼他了，他要跟你退休，不是，而是前面有很长，可能30年40年的那个原因在了，哦。所以这些像远近啊，然后还有出息啊，这个胜劣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人家，你知道人家那个古圣那种那以前的圣人啊，大祖师大德很真实的修行的经验啊，还有他们的智慧啊，浓缩起来结晶啊，有这么好的哈，这些修行的这些等于是什么绝技吧，什么东西啊，诀窍，他们的那些诀窍哈，给我们呢，啊，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这个轻视这里头哪一个说哈，这个没什么了，不可能的了哈。好，这个地方就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知道吗？都是重重无尽的因缘。我们假如你说哦，就是这个因就是这个果，一因就这样子一果，我跟你讲，我听都不要听，我就知道你一定挂一漏万，你讲的一因，对，一因，可是你漏万，这样知道吗？好，哦，那个就很可能就不太正确了嘛，就变成瞎子摸象嘛，你就是摸到那一点点而已，你摸到那一点你就说是他，你其他的都就是都没有看到，你其他的那些因缘都没有看到，你只说这样子的话，你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象不是那个样子，你没有见到象，是不是这样？第二个，你以为是那个样子，然后你因此而有一些接下来的后续的造作，你看看，这蛮严重的呀，这蛮严重的哈，哦。好，所以佛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哦。然后底下有就是十二有字就开出来了啊，哦，这个要，我的意思说，不要看它文字是这么浅的文字啦，它有很深刻的意思啦。它这个里头已经在跟我们说，因缘是很复杂的，是重重无尽的缘起。不是哪一个因就会造成什么，那个因就变成是主宰了嘛，是不是这样？可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宰主，就在我们说没有无，我们说无我性，无我性，为什么说是无我呢？没有这个实质性呢？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这个主宰性。我们说没有常性，没有依性，没有主宰性，没有，不是说只有一个因，单独一个因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果，没有这种主宰性，这个因不会造成果，其他一个缘也不会造成这个果，这个你所谓的这个法了，这个果都不会，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哦，好，这个是缘起义啊，哦，所以我们从理上面来看，这是在讲理，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哦，无名。好，缘 行行缘事，这样子有没有？因为无名所以行，因为行就所以随业事，下面就下来了。好，这是顺着这样子看。可是还有很重要的，假如这个道理，这个苦，然后苦的原因明白以后，明白以后，其实我们就要知道，你假如要灭苦，不是说谁把你的苦拿走，佛都办不到这一件事情，而是你自己要从因上面下手，只有从因上下手，在果上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所以只有从因，无明灭，这是根本原因，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然后就下去，一直到最后生老死又被苦恼灭，这样知道吗？好，十二有之，因为它是从无明开始的，它是无明原型下来的，所以它是唯一苦地。可是里头有讲苦的原因，所以它是苦集二地，苦和苦集嘛，苦和苦的原因嘛，这样知道吗？那你假如要就是超越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锁链的话，只有一个办法，也只有一个办法，无明灭则行灭，这样一个办法，就道地道，灭道二地了，这样可以吗？好，你要知道这个意哈，不是。我很怕你们看“青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几个字，好像觉得它没什么哦，不是那么简单哦。好，第二个是，好是。是，我们通常讲到是的时候啊，就是讲它的因缘，就是是。可是因缘是一个道理啊，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有因有缘，所以它是一个道理。那在那个事项上面，你很可能在看到那个事项的时候，你并没有去想到任何一件事情哦，任何一个法哦，它都有因有缘，它都是依着缘起的道理哦而产生的，就是原生的事项。在讲事的时候，已经是那个原生的那个事项，它背后一定有它所依的那个道理，缘起的道理，缘起的道理也就是因果的法则，这样知道吗？可是在讲到缘起的时候，它是包括缘起的道理跟原生的事项，有没有？我们在第一节课讲很多这个哦。好，讲事的时候是讲那个，就是十二有之，一支一支一支一支的事项哈，若内若外而起圣解。好，这个圣解就要注意了。佛为什么要讲十二有之呢？其实不只是佛讲缘起了，佛讲蕴处界，佛讲白法，佛讲一切的法都是为了我们怎样啊？都是为了我们怎样？我们迷惑颠倒嘛，啊？啊，佛要教我们起的圣解是什么？空圣解，空圣解，空的意思就是缘起，所以你可以记空缘起。圣解是什么圣解？你好像在学这个道理，你在学的都是好像就是这个道理。可是那个道理，为什么佛要讲这些道理？佛讲的一切的法哈，一切的道理哈，佛讲这一切法，一切的道理。都有它的原因，佛出世，佛说法也是因缘法，也是有因有缘的。佛为什么要出世？佛为一大事因缘，对不对？示现的嘛。佛为什么要出现于世呢？哈，是怎样啊？为了开示悟入佛之见，对不对？佛是后面有讲，这边法尔道理那边有讲，他是。知如真，见如实，我们要像佛这样子，如是知，如是见，要这样子的信解。但是信解以后还不能生法相，生法相的意思就是有法执，就是有法执的意思啊。要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这个是出自《金刚经》哦。好，怎样知，怎样见？怎样信解而不生法相呢？有没有？好，这都是我们慢慢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学佛的啊，这里头啊，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了。要如是知，如是解，如是见啊，如是信解而不生法相。不生法相的意思就是不生法执啊。所以佛他会出世哈，他会讲，他会就是说法哦。都是有因有缘的，这个就是这个事。那佛讲十二有之， 也是一样，有因有缘的，有因有缘的。什么因缘呢？佛要做什么呢？要我们要升起圣解。什么圣解？空圣解。那空是什么意思？空就是缘起。不只是讲十二有知是这样子，讲蕴处界也是这样，讲白法也这样，还记得吗？白法一开始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他说一切法，为什么？为什么要说一切法？说一切法的目的在哪里？要我们知道一切法其实是无我，这样知道吗？而起圣解，这个圣解是指空圣解啊。这个是就是指因缘。可是我们平常在是原生的是上面，我们不是看到十二有知啊。你在原生事上看十二有知，通常我们说原生事就是用蕴处界来代表啦，用你自己自体，你自己有这个自体，有没有？它是一个五蕴身嘛，你是什么？你就是这个身体啊，这个色身。可是你不会说只有这个色身是你嘛，你会说我还有一个心嘛，我有感受，我有想法，对不对？我有我这样子想，对，是这样子，我才会这样子做。每个人都觉得他有道理，假如他不觉得他有道理，他不会这样子做。所以以那个人，你以那个人做出发点，就是就事论事，以那个人做出，不是以你自己做出发点，以那个人，那个你要现在要看的那个对象，以那个人做出发点，他所做的事情，我跟你讲，在他的立场来看，他都是对的。所以对错是一种评断，是一种你自己的一个分别，一种评断啦。他会做那样子的事情，任何人讲那样子的话哦，那个样子的行为，他一定也是因缘果建立嘛，对不对？他要是早知道后果是怎样，那后果是很不堪的，后果是受委屈的，后果是被侮辱的，后果是这个遗臭万年的，后果是怎么样的，没有人会那样做。这就是为什么佛也不只是佛啦，开悟的人啦，都会起大悲心的原因就在这里。你离掉你自己的我见，你不用我见做出发点，就是不生你自己不生那个我执。假如不这样子的话，你假如见任何一法都是见缘起，就是见那一法的因缘果建立，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不是见你自己的我见，不是见你自己的我所，这个意思懂吗？假如是这样子，你见的是缘起，不是见自己我所啊，不是自己的我执法执。假如不是这样子，你见的是缘起的话，见那个缘起的话，你说事情难道没有对错了吗？哦，不对，事情当然有对错。可是，即使是事情有对错，它还是一个因缘果建立的法，是一个一手果。错不是错在那个果，一手果，那个果只是显现了，有没有？错在当初它的无明。他的无名造作就是起惑造业，都是在因上面，在因上面，不是在果上面，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因为是这样，开悟的人啦，都会因为看到众生他自己在那样子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那个样子的后果是什么，他不知道。众生都是为果嘛，果发生他才会害怕嘛，这种果很可怕，很不可爱，他才会害怕。可是在他做的时候，他认为他是对的呀，他可能千丝万虑了，他觉得他那样子做是对的，他有道理的，他才会那样子做。在他那样子做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起惑造业，他不知道他的迷惑颠倒。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会看得到，开悟的人会看得到，所以他会起大悲心。他不是在果上面去评断他是对是错，不会这个样子。这就是见缘起。好，那我们现在还不是开悟的人，我们没有这种心量，没有这种平等的这种见一切法平等的这种心量哦。所以根本智啊，无分别智哈，又叫做一切智和平等智嘛哦。我们没有这种心量，我们都是有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所以我们见事情就是有高低，有美丑，有胜劣，这样坑坑巴巴。我们没有那种心量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学一件事情，就一直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尽量在一个法，就是已经是显现的现行的法上面见缘起。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细论，我们要学见缘起，能够亲证缘起。那是什么意思？开 根本智，就是见法性嘛，好、哦，根本无分别智。那我们还没有见缘起呢，怎么办呢？我们至少要尽量，哦，这些法义要升起来啊，哦、跟我们讲说，哦，不是你觉得很那个的时候哈、哦。你至少要跟自己说，他有他的道理，他有他的因缘果建立，你尽量想办法试着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因缘果建立，而不是自己去评论，这样好吗？不要去细论，在你没有办法知道全部这个因缘的时候啊，你只在果报上面评断哈，做评断的时候哈，就叫做细论。细论在什么时候发生？处，三合约处，处心所。一处，你无明相应，你那个时候的见闻修常觉知，就是见闻修常觉知，就是六识，六识分别叫见闻修常觉知。眼识叫做见，眼识曰见，耳识曰闻。所以见闻修常觉知就是你的六识分别，好，你处三合约处处心所发生的时候，你就不是就反就六识就都起来分别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见闻修常觉知都是无明相应的嘛，都是细论，要很严肃看待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细论就是阿赖耶识里头最重要的名言种子。名言种子，你说阿赖耶识啊，我们都晓得，我们什么种子都有哈、啊，这、啊、不管你说几法界了哈、啊，这个种子，可是种子是哪里来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情？无始时来，乐着细论，乐着细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然后这个种子以后就是艺术是。所以乐着细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艺术是，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卷一就有了。细论是我们名言种子，这个习气啊，名言分别习气，这个名言习气的啊，这个因就是细论。那细论是什么？细论就是见闻修常觉知。见闻修常觉知是什么？就是六识分别。六识在什么时候起分别？就是在你处三合约处根对尘。哦，我根对尘是简单讲啊，你千万不要忘了，根对尘的后面是那个五门呐、啊，所依所缘住半夜用自信，好，你这都要了解的哦。是你根对尘，好、哦，根不坏，境界现前，能生作意正起，所生的事啊，事、哦、就方乃得生。处心所就成就，处心所就是所谓的处三合约处。就是我们所谓的因缘和合了，因缘和合就生这一切法啊，有没有？这样可以吗？这都要把我们最先学的东西全部连起来。可是你在因缘和合的时候，你跟对成，你这个四生起来了，四表示八四五十一心所耶。所以每个人呢，同一所缘会非一形象，因为。你说六识在分别，可是和六识相应的心所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一个人一个法界，这样懂吗？哦，前面的要带起来，前面学过的东西都要带起来哦。根对尘，这十二处真的很重要。十二处在十二处这个地方根对尘呢、啊，甚深缘起，在这里甚深缘起哦，在这边甚深，你看在这个地方缘起就五蕴就有了。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有没有？都有。你的五蕴身刹那刹那在改变，就是这个原因。然后你自己的十八界，你自己的你自己的认，你自己认识的这个境界就成就啦。蕴触界，这是一个你自己要知道，你要知道那个要怎么讲呢？我们虽然学这么东西，可是这么多东西里头有它特别重要的地方，那个重点当中的重点啊。这样好不好？你自己要特别小心，根对尘这个十二处、啊，内六处、外六处，这个处这个内六处、外六处，这个十二处是那个甚深缘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已经有了，种子七因缘已经有了，剩下来的三个缘啊， 说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这三个缘什么时候跟你的清音缘相应，变成四缘成就了一切法，就是在十二处，处，这样能不能够那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不能只懂道理，不能只懂。假如这个道理对我们修行没有帮助，你把这个道理丢掉，可能它对你现在是没有用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真的要知道这个道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真的跟我们自己的生命，哎，生命跟我们的生命经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你的日常生活根本离不开呀，从早上你醒了。对不对？一醒来，我就不知道一醒来你的心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不对？很可能都你一醒来，你就开始哦，什么什么，一醒来你发现你一看钟啊，怎么搞的？怎么这么晚了？闹钟怎么没响？谁把我的闹钟按掉了或干嘛干嘛的？你开始这一天就非常紧张，从这么紧张的。好，一天这样子开始，你接下来的事情可能都不是很顺利。任何时候都是根对尘，根对尘，十二缘起，十二缘起，这样可以吗？要举一反三呢、啊。我已经尽量把我可能想到的，可是我毕竟跟你们的生命经验不同，跟你们的日常生活，哈，就是。内外十二处不一样，自己要用自己的日常生活去设想你是什么情，你自己是什么情境，什么情境去看这个缘起，缘起的道理是这样子，那缘生的事项啊、就会怎么样子的铺排，这样好不好？哦，在你自己的、哦、不管是工作上面、家庭哦，还是其他的事情上面、啊、等等哦。或者你的想法，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别人为什么不是这样子想，你为什么觉得你这样子想绝对是对，你自己已经觉得你想了又想，很周到，这样子一定是对，你已经很确定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就做了，哎，事实发现还是不对啊，他一定有他的，你知道吗？因缘果建立，你中间到底是漏掉什么了，或者什么地方有误会了等等，他一定有一个因缘果建立，这样好吗？你自己去想哦，事情上面啦，生活上面啦，哈，你的生命经验里头，尽量自己要明白，要回想自己常常去回学佛以后，要常常做这一件，做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头检视自己的生命经验，你一路走来，到底学到什么？过去的发生的事情，好也好，坏也好，尤其可能是你认为比较受苦的事情哦，所有发生的这一件事情，你学到什么？不在于你受的苦啊，你不用去回想那些苦，你要去想那些苦，你学到什么？每一件事情都要让它变成你的老师，以苦为师，就是智慧了。你学到什么？你从中学到什么？就会变成智慧，否则你做过的事情啊，是知识，是经验，没有错。但是知识经验，我跟你讲，它假如不形成智慧的话，那个知识经验过去就过去了，都没有用。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能不依我们的知识经验，对不对？所有以前啊、这些知识经验，这些感受啦，哈，这些受苦受乐的事情啊，都好。我们。真实的智慧是依着这些来的，没有错，可是毕竟不是那些东西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常常回想你自己的走过的哈，你自己的生命经验，你受过的那些你就是你的生命了哈，那些尤其是我们这种年纪了，应该都会有一些啦，看到一些不管是什么委屈了哈，挫折了哈，你觉得不公不义了哈，你觉得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哈，啊，或者是你当时觉得非常的光荣的事情啊，对你来说那个是觉得非常幸运的事了哈，等等，你现在再回想看看，是吗？是吗？是吗？那个好的事情真的是好吗？那个不好的事情真的不好吗？这样子他才会。你走过的这个路哈，这些事情才会慢慢变成是智慧。好，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哈，要常常做这种检讨的功夫啊。 好，这样好不好？这就是事，因缘事，因缘事哦。这个十二有之，好，若内若外哦。这个因缘事，若内若外，内是指最重要的，内是指我们这个自体果，外是指外面那个受用境界啊、哦，两个一属果嘛哈、哦。自体跟外境啊、哦，这个若内若外而起圣解，什么圣解？空圣解，空性圣解啦。可是空性是什么？空性就是简单讲就是缘起，所以空这个圣解就是嗯，我们常常讲烂了，变成口头禅了，你也不去深刻思维了，那个缘起性空，这样知道吗？也就是说，你正确的升起一个空圣解，一个空性圣解啊、哦、的时候，必定是知道，必定哦，必定是知道空不是我们所谓的没有，那你就完了。一定全盘皆错，一定是完全错的，不是这个意思。空是什么意思呢？空是指一切的可能性，有因有缘就有因缘果建立，一切的可能性都有，只要怎么样啊？因缘和，那个才是空圣解，所以它就是缘起。这个叫做好、哦，若内若外而起圣解哦。好，再看下面相。相分成自相、共相，这里头有的有分有两个的，好像品也有分黑品、白品，对不对？时有分过去、现在、未来嘛，哈，去来经嘛，啊，有分，啊、哦，有的它里头还有再分相，相很重要。我们了解一个事情，要先了解它的自相，好，它的自相，比如说十二有知，那既然是十二知十二，那你就十二个都要知道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说知道名字就好啦，还要知道义呀、啊。好，自相就是那个无名等那十二支哈，一一分别，这个叫做自相。每一支每一支每一支，那个每一支就支分哈，每一个支分要怎么解释？就是每一个有十二，既然是十二有支，就有一定是有十二支。那你十二支不是只知道名而已哦。还要知道它是什么意，这样知道吗？哦，这个叫做自相，这样知道没有？自相，你可以以此类推吗？假如我们现在用六品寻思，用六品寻思哈，也是这样，这个技巧，我们现在来观修运，五运，你要它的自相是什么？啊？色运、受运、想运、行运、事运，要一个运一个运一个运。好，这一个运一个运五个运哈，可是不是这么简单啊，不是这么简单，你还要比较深刻的要知道这五运的意思，它的意，对不对？那你就要更深刻一点知道哦。好，下面看共相，共相啊、哦，一切原生诸行，哪些是原生诸行呢？一切法都是啦。我们把它用一个就是法相专有名词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学过了，白法就是啊，白法。可是一切原生诸行只有白法吗？当然不是啊，白法是跟我们修行比较有关的。这为什么会让我们生死流转呢？无明嘛，就是烦恼嘛。那烦恼里头最重要的烦恼就是六个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那对于修行的人来讲，最大的是那个八个大水，那个影响修行人的止观最严重。所以他在世亲菩萨在从瑜伽师地论的660法哈简择成100法的时候，他有他的考虑，他是从怎么样的观点去简择？他是从修行的观点，什么法影响修行那个障碍最大？哈。我们会生死流转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都有一些考虑的啊、哦。哪些善法善心所啊？哈、哦，能够让我们啊，能够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从生死流转还灭啊？所以他都有一些他的考虑了哈、哦。比较依着离苦得乐这样子一个修行的路来做检择，从660法里头检择出来这11个法成为100个法成为白法。 有没有？并不是说哦，所有一切世间法白法就全部摄尽，那倒不见得。可是所有修行你应该要知道的法真的是摄尽哦，哪些法障碍你，哪些法成就你，都有。哪些法是你最基本的，你自己在思维的时候，就是你的心呢、啊、在运作的时候，那种运作的模式它都有了，无变形就是这么简单，他就跟你讲出来，我们心运作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一触到一作意受想思、哦、整个就哦，我真的是每次我都会很佩服啦，反正就是很佩服啦。然后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境界，对吧？别境，可是他给你归纳成我们的别境就是那几种，有没有？真是了不起。好，这个是你说一切的原生诸行是哪些呢？白法就是啊、哦，或者我们不讲白法的话，白法有它的好，它的非常好用的地方。比如说白法，它把白法分成五位：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然后无为法，分成五位。然后它告诉你，世亲菩萨用很简单的话就跟我们讲出来那个重点当中的重点。一切最胜故是什么？心法。你自己从哪边下手，在哪边用力，你要在哪个地方，真的是要多修多习，多多休息嘞。心，是不是这样子？心，可是心是包括心所的，为什么？因为心所是与此相应，与什么相应？与心所，以心所是与心王相应的。那个心王八个字啊、哦，说老实话，我们的心很粗，是见不到的。我们见到的都是心所，你很高兴啊，你很烦恼啊，你这个见得到啊，你见得到，可是你的六识心怎么在分别，你见得到吗？你只觉得自己很生气，你只是觉得自己很昏沉哦，或者是自己很散乱等等，可是你知道你是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你的那个八个识在怎么样升起，你见不到的。而我们修行也是要从心所下手，我们转世成智，其实转世成智的意思就是要让26个烦恼心所怎么样、哦、最好都不生起来嘛，让这26个烦恼心所不生起来。那不生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名相应处啊，你无名相应处怎么可能不生起来？无名相应处一定是什么贪嗔痴嘛，对不对？所以假如你的烦恼心所都不生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怎么讲，这个人就化成一道红光就不见了，还是干嘛？不是这个样子，你还是照样跟就是开悟的人呢、啊，还是一样跟平常人一样，还是一样行住坐卧，还是一样就是日常生活，还是一样。但是问题是他就是名相应处，不是无名相应处。那你他名相应处，他的所作所为好、哦、一定就是他做的事情绝对不会对这个众生有害啦，众生就包括自他嘛，这样可以对不对？你逻辑上就自己会懂得这个道理嘛？哦，好，这个心所很重要，真的修行的。你首先要先看得住你自己的心，是看得住你的心所，好，所以心所很重要。所以到后来修心所，我们说就像华严经讲的，修行只不过就是善用其心，就是这个意思。你怎么你知道怎么用你的这个心？反正每个人都是跟对尘，要你只要是个活人啦、啊，没有死掉啊，你都是跟对尘要促进的嘛。那你如何在促进的时候能够啊？死六世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你想想看这一句话，六祖坛经里面的死六世出六门，六门就是你的六根啊，死六世出了你的六门，好，于六尘中无染无杂。他是不是山洞，找一个山洞去躲起来？不是。所以才会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一定是在尘中，尘十六世出六门，与六尘中，他这样子行住坐卧，可是无染无杂，而他的行住坐卧就是他的那个 所言啊所行啊干什么一切都是有利众生。我们常常就是大乘齁，每次都在讲到有利众生的时候，好像把它讲得很不好意思，很拍死，讲得好像都是其实不是，真的是有利众生。有利众生，众生就是假如你都是见缘起，众生就是众缘而起，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什么是众生？众生，众生，众生者，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叫做众生嘛。假如你任何时候众生，你就是见众生，就是见缘起了，就是见缘起。你自己哈，假如是已经开悟的人哈，你自己没有，或者不要讲开悟的人，少欲知足就，你就已经会发现这样子了。你自己心里头不是很多事情的，我们的事情通常都是境界，那五欲六尘上面的事情，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假如说这些五欲六尘上面哈，你少欲无为的话哈，你心里头没有什么事情啊，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智慧，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你的智慧是哪里来的？你的智慧通常都是你见到众生相，不管你是怎么见到的，你见到众生相，各式各样的众生相，你去思维，或者是你去想办法要去找一个解决，就是想要去帮忙解决等等，你的智慧是这样子生起来的。我不是在说很了不起的事情，不是，我不是在说我很了不起要去帮忙众生。我们都把菩萨道讲的自己都是弘誓愿，讲的自己都觉得很拍死，不是。可是它是真的，也就是说众生其实众生是就是给你机会见缘起啊，见缘起。没有众生，你到哪里去见缘起？你找个山洞躲起来，你会见缘起？你永远不会开悟的，不会见缘起的。所以真的是。众生就是老师，以众生为师。通常你会有学习的动机呀、啊，等等哈。假如你自己都没什么事情了，你那个学习的动机是哪里来的啊？你就是看不懂，或者是你要去帮忙，你想要去帮忙，你觉得无能为力，实在很难过，你想要去哎。假如是由着我自己的性子的话哈，很多法我会哎，这个我好像。觉得不太相应，或者我这个觉得我现在用不着，我就跳过了。可是我假如觉得可能同学里头有人是会跟这个相应的，有人可能这个法对他来说现在是正需要的，我就不得不去、哦、不去看他，不去把他搞明白，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就变成是我学习的动机，我成长的原动力，可以了解吗？就是这样子。所以是在一切众生处，是在你见众生的时候，你才有明觉。我们现在都是无明相应处啊，可是不会一直这个样子，不会一直这个样子。那开根本智哈。越来越觉得开根本智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做不到的事情，不是。可是问题是哈，开了根本智以后，你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哦，很多非常多的事情是不懂的，不会的。你不要以为开根本智你就变成什么事情一看就懂，一看就会，不是这样。开了根本智以后，你还是很多事情是不懂的，是不会的。那个是厚德智，或者称为道种智，那要去学的。谁提供你这个学习的机会？谁提供你？众生。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哦，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情形哈，讲我们是在行菩萨道，但很，我是不好意思讲的啦。我是觉得我真的不好意思讲这种话。这样知道哈？哦，一切缘生诸行。这些全部都是缘生诸行、哦、我们开根本智只是断了见思惑，就是烦恼障所知障，那个叫见思惑。可是还有尘沙惑，你看尘沙这两个字就加息了，还有尘沙惑，还有无明惑。好，一切缘生诸行、哦、在缘生诸行表现在哪边、哦、表现在蕴处界。蕴处界其实就是我们的 啊，根对尘，任何时候都是在运出界里头啊。无不皆是，下面很重要，本无今有，有以善灭，其性无常。这八个字，本无今有，有以善灭，这八个字就是无常，就是讲无常有很多定义啊。我们说无常，你最基本的定义要知道，无是简别掉，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常哦。不要把无常当口头语，无常无常无常，无常是不是不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常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种法，没有这种性质，它没有这种本质性，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里法没有这种本质性，没有简别掉，简别掉这个常性了，没有，是怎么样？是本无今有，有以善灭。那本无今有，有以善灭，其性无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用红笔写，有抄吗？有用红笔写，法不能生他，亦不能怎样，我自己写的，我看太乱。我写什么？亦不能自生，法不能生他，亦不能自生。众缘有故生，非故心心有。哦，这就是在解释这个无常，本无今有，有以善灭。法不能生他，亦不能自生。哦，这两句话很重要。这两句话就在讲哈，一切法是。我们讲是因缘和合，好，因缘和合，好，因缘和合，我们可以懂，只有因不能生，一定还要带众缘，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没有缘，只有缘，只有众缘，众缘，好多缘，也不会生，一定要有种子，就这样子才会相应，就是这个种子跟这个亲因缘这个种子哈，跟众缘跟其他的缘自因他缘相应才会生。问题就是自不能生，好，他也不能生，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个自他合起来，你就会觉得，那现在就是因缘共啊，为什么还是说不能生啊？不会，中间要有这个相应。你就想一想嘛，你就想一想嘛。同样，我们说小孩子是怎么来的？小孩子是爸爸妈妈生的，对不对？那爸爸妈妈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会生小孩。那假如是这样，那还了得啊？可是不是，不是说有男人有女人就会生小孩，不是，要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怎么样相应嘛？他们两个要看对眼了，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谈恋爱了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后才会生小孩。中间有一个，懂我的意思吗？那个这个相应实在是你要好好去体会了，你要去体会相应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同样这个因这个缘呢？有的人就会相应，有的人就不相应的。好，好，这个法不能，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四生无生了，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缘生。这里头最难懂的就是不共生嘛，不自生很容易懂，不他生很容易懂，无因缘当然不生，很容易懂。问题就是也不共生，要好好想一想哈。所以我们才会讲和合，相应哦。好，众缘有故生，就是众缘和合哦。众缘有故生，非故心心有哦。这句话有学问哦，非故心心有。虽然是众缘有故生，但是它都是怎么样？生起即灭去，生起即灭去，生起即灭去，生起即灭去。你假如只是用名言讲生起即灭去，生起即灭去，生起即灭去，你会觉得你在讲什么？你说啥弄假不？可是你想想看，我们不是常常在讲吗？你现在几岁？好像我现在58岁，我不是今天58岁啊，我也不是说昨天前天。去年57岁，所以今年58岁，对，每一秒，从我生出来开始，每一秒都是准备，我现在58岁，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你吃饭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吃7个烧饼才会饱，不是第7个烧饼的最后一口你饱的吗？从第一个烧饼你一点饱的感觉都没有，肚子还是一样饿，可能更饿。我们常常刚刚开始吃饭的时候是刚刚开始都是越吃越饿，你可能更饿，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即使是那个时候也是饱的因缘， 这样可以懂吗？好，用我们最通常最基本的讲法，就是那个一个树的长成啊，是从种子到开花结果那个果，那个果对不对？芒果哦，树上，哎，芒果是长在树上哈、哦，没有错，对啊。我不要把西瓜长在树上，那我就太那个了啦。芒果长在树上，对不对？芒果，可是芒果，你可以从芒果看到它以前是种子吗？可以吗？你学过了就可以了，你现在学过缘起就可以了。你可以从这个种子，芒果的种子看到它那个芒果的那个果相吗？果里头有因，因里头有果，这样懂这个非故心心有吗？它其实是哈、哦。假如你们有学过种子六义，那就很好讲了啦。没有学过种子六义，这个真是非故心心有，真的很难讲。这就在讲种子六义啊，这个非故心心有，它就是那个种子是什么？种子是功能。什么叫做功能？功能，种子是一种功能，能生的功能，能生哦的功能，有功能它才叫种子。假如它这个种子失掉了，它即使有种子的相，它也不叫做种子。这样子就知道种子是一种功能，可是这个功能我们会加上变异两个字，它是变异，它一直在变异的功能。所以这个种子它是功能，对不对？但是它一直都是，它是怎么样？一开始是什么？一开始讲功能就是刹那灭也，从这个开始讲，刹那灭果具有，那个功能是刹那灭果具有，刹那灭果具有。否则假如它不是刹那灭果具有，我请问你，那个种子它什么时候在发芽？你不能说它哪一秒钟哪一个刹那在发芽嘛？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它刹那灭果具有，这个叫功能变异，它一直功能在变异，刹那灭果具有，它恒随转性决定。芒果这个种子它一定生芒果，这个性是决定的，恒随转性决定，它一直在这样刹那这样子，刹那灭果具有哈，这样子恒随转，但是性决定。它一定是长成芒果了，恒随转性决定，待种缘引自果，可以吗？有没有人完全听不懂？好，那就算是听懂了哈。这句话很重要，非故心心有，好不好？这句话真的很重要，这句话无穷的希望啊！我们真的是，我们因为我们人人都有佛性，这佛讲的哦。对不对？人人都有佛性，他讲的，好，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有佛性。可是你躺着不会成佛，你躺着一定不会成佛，佛也没有办法把你变成，不可能的。你要自己，好，这有这个佛性，但是你还是要就是要自己努力了哈，这样，最后才会成，就是开悟了哈。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这个非故心心有，种子六义，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性决定，待种缘引自果。哪边到哪边接不过来，对，接不过来。那我们从好，哦，没有一句话，我还没有那个本事一句话。可是你把那个种子哈变成芒果哈，现在换成是我这个人，这样可以接来，对不对？我出生就像是我出生就已经有种子嘛，我那个前面就不要讲了，那个前面无名行不要讲了啦，只讲这一生了，这一段的分段生，这一段分段生死这一段，我出生就像是你看到有那个种子，这样对不对？到我今天58岁，现在这个在你眼前的这个样子，一熟果，就像芒果，你看到的芒果，我中间是经过这么长，不是一下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跟刚才那个种子到芒果一样，这一段可以接，对不对？好，我这一刹那跟我前一刹那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不一样。就算是这个道理哈，我已经是很熟了，我多讲一遍，我多熏习一遍，我还是跟我前一刹那不一样。非故心心有，就是因为一直在这样子累，这就是运啦，累积累积累积累积。不过好加在，这个是累积善法啦，你累积恶法也是这样累积哦。啊，我们现在是这样累积累积累积累积设法，累积善法，都是非故心心有，非故心心有。那个在变，在我们的阿赖耶是在变，阿赖耶是它是一个夜市海，它是一个大海。可是那个大海的那个大海水哈、哦，
一滴一滴小水滴 聚集而成的啦。你那个海水你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嘛，不增不减嘛，是不是？可是不然，事实不然啊，它任何时候都是在变动的。你知道这个大气循环任何时候它都是在变动的，有没有？海水太阳蒸发变成水蒸气，有没有？水蒸气到天上去，哦，这就是有，这就开始到天上去，就开始有那个气流经过气压甲午改变，就是气压甲改变，它就会变成风，有没有？风的话又看就有什么，微微的风啊，大的风啊，台风啊，飓风啊，什么什么什么，整个，然后假如变成是整个这样子流动，变成是有的地方就变成做水灾，大台风做水灾啊，有的地方就刚好是下到那个田里头变成春雨，等等等等，全部都不一样。到最后这些小溪汇集成河，河又流到海里头，然后海里头的水太阳蒸发又变成那个，不是又在循环了吗？一直整个所有哦，一切有情无情哦，有情无情，改变气候最严重的是有情啊，是我们自己破坏这个生态环境，是有情，所有这一切有情无情合起来造成这整个生生不息，它是刹那刹那在改变的，非故心心有。有一点连起来了吗？哦，要勇敢的问啊，这句话真的，你假如非故心心有啊，你这句话哈，非故心心有，你可以看，因为这是在解释无常，可是我们都会说无常即苦，还记得吗？可是你假如真的深刻自己那个的话哈，非故心心有，非故心心有，哦，无穷的希望啊，有一天我会成佛，就是靠着这个非故心心有，只要你走对了路，好不好？好，非故心心有。好，这是第一个啊，一切缘生诸行，无不皆是本无经有，有以善灭，其性无常。这就是法性呢，这是法性呢，共相都是法性哦，法性自相哈，每一法的自相都不同，因为每一法的因缘果建立不一样嘛，对不对？对不对？它的因缘不一样，果当然不一样嘛，哈，每一法每一法都不同，它。因为因缘果建立都不一样，可是共相就一样了，因为共相是法性，所有一切缘生诸行，这个已经是一切法，白法不是一切法吗？运出界不是一切法吗？哦，所以这个一切缘生诸行，哦，这个已经就是共相了，哦，无不皆是本无经有，有以善灭，其性无常，所以这是法性，法性无常，法性哦，这是法性哦，我们说有为法就是诸行，哦，无常。好，皆有生老病死法故，其性是苦。所以讲到苦，讲到苦，为什么要讲到苦？刚才不是说非故心心有是哇，无穷的希望，一切可能性都有。假如你不懂法性，你非要跟无常作对，有没有？或者你不懂缘起，你非要走生死流转？我们不是已经走了无量劫生死流转吗？生死流转吗？所以学佛以后哈，会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不要再来搞这个，我不要再来搞这个。就算是我在作为人，而且生在中国，中国就是有佛法的地方，对不对？我也碰到道场了，我也有老师教我了，你都有，你都避免不了一个东西叫做隔音之谜。你今生是几岁学佛的？像我四十多岁才学佛耶，我真的是要吐血耶，搞到四十多岁才学佛耶。假如你下一辈子四十多岁才学，又是四十多岁才学佛，然后不幸像赵宁一样66岁就过世了，假如再给他20年呢，有没有？以他那么聪明的人，对不对？以他出口就成章了，他古人家出生那个书香世家，那个是吗？所以学佛以后要很注意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学讲经，好不好？学讲经。好，假如我们不知道法性，你不知道法性，我跟你保证啦，你假如不知道法性的话，你只有一个下场，就是苦。
那假如是三恶道，走到三恶道的话，那还那真的是不堪呐、啊，不堪呐、啊，真是不堪呐、啊，哦，那真是不堪呐、啊。可是即使是不是三恶道，即使不是三恶道的话，你假如不没有学佛，你布施再多，做的是人天善法，你布施。布施，你不是，你没有学佛，不是三轮体空的布施，你就这样子布施，人天善法的布施，你得到的就是人天的善果福报嘛，还是在三界里头轮回。可是你很难保证啦，你下一生就算是好人天的果报，再下一生呢，再下一生呢，再下一生呢，不会，人不会自己开悟的。啊，就算是缘结种性，他也不是自己开悟的，他也是曾经听闻佛法，然后在没有佛住世的时候，没有不是不执佛事的时候，见缘起开悟的。我们万一啦齁，你就是做了很多人天善法，得到一个人天的这个福报啦齁，好福报。对。你想台湾不好，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去，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最好了。可是万一那里没有佛法嘞，或者那里就算是有佛法，像刚才讲的，你到50岁才学佛，对不对？脑筋也不太好了，身体也不太好了，等到你真的是火要烧起来，到火要烧起来的时候，死掉，这个叫钻木取火，钻木取火，下一辈子再来。又是道火要升起来的时候死掉，这个我不知道了，我是很不甘心这样子的了。好，我们说讲不了解这个法性哈，这个法性再讲，虽然佛说了，后面有那个法尔道理，那边有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就是有佛无佛都一样哈，若佛出世若不出世都是一样，法性安立，法界安住，都是这样子的。佛没有创造什么东西，他没有发明什么东西，不是，这些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法尔如是，本来如此，他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如来嘛，本来就是这样。可是问题是，你有这个自信，你有这个把握，假如不是佛告诉我们他本来就是这样，你会发现吗？啊，我是没有这种自信的啦。所以虽然是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若有佛若无佛法性安立，法界安住，本来就是这样，它这个法性本来就是存在在每一事每一物上面，因为它是真理实相嘛。假如它是真理实相的话，真的每一事每一物应该都显现，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有眼不见有耳不闻啊，累生累劫空过生死啊，好，所以不能说是法尔如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法尔如是，法尔如是又怎样？就像那个金子在那个矿里头啊，你不挖出来好好的提炼它，它就不是金子啊，它就是一堆土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哦，好，所以假如说我们不是佛哈，这个出现于是教导我们的话，我们就是这个生老病死法，没有别的，就是一直这样子，其性是苦，这样好吗？所以你知道我刚才说非故心心有，不是无穷的希望吗？那是因为我们学佛了。好，那假如是一般人哈，一般的凡夫的话哈，就是这样，皆有生老病死法，故其性是苦哦。好，中间是夫不可得故，其性呢空无我。是夫就是布德伽罗，就是布德伽罗，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情啊、哦，有情众生啊、哦，就是布德伽罗。好，在这一切原生诸行上，好，在这一切原生诸行上面啊、哦，这个叫做中间。在原生诸行，原生诸行它是一个相续嘛，对不对？它是一个相续嘛，哦，所以任何一段都一样哈。中间是夫不可得故，性空无我，就跟刚才说其性无常，好，其性是苦。那这个呢，不可得，
在原生诸行上面，什么不可得呢？什么不可得呢？它就是诸行嘛，生和老死其实不可得，生老死都不可得了，你还在上面说我生出我来了，我在老，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哈，然后我死掉了，没有没有，这个就是业果相续而已。所有我们说的这些，它不过就是业果相续。可是为什么会业果相续？因为你一直造业不停嘛。你为什么会造业不停？因为你一直是无明相应嘛，就是起惑造业，造业受果，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惑业苦，惑业苦的轮转。但是它的实相是什么？就跟前面讲的那个实相是无常，是苦，好，它的实相，世间的实相是苦哦，世间是什么？世间就是惑业苦三嘛，它其性是苦哦。他说在诸行流转呢，这个任何一段哈，这个中间哈，不可得故，不可得什么？不可得我，不可得法。我们认为有我有法，这个叫做人我法我，就是我。我们认为有我。这个我其实不可得，这样连得起来吗？哦，它的不可得的其性是什么啊？空，不可得就是说无我，没有这个实在的，没有一个实在说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你看刚才就在讲了，好，从那个非故心心有那边哈，刚才就在讲了。你说哪一个是你啊？它就是一个功能转变而已。你说哪一个是你？你说哪个是你？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从刚才非故心心有连起来，啊？你说哪个是我？哪个是我？其实只是一个功能转变嘛。你说哪个是我？假如我可以说哪个是我，我不会是要现在，我年轻的时候还蛮漂亮的呢，不是这个样子呢，对不对？那我就说，哦，那个是我，那个是我，这个现在很难看的这个不是我。是这样吗？那个也不是我啊，这个也不是我，我还是会变的，我会变得更难看，皱巴巴的，然后啊，自己去想啊，反正很难看就对了啦，还是继续会变的了，很难看，很难看，很难看。难道那个是我吗？那个也不是我，哪一个都不是我。我根本就是没有的东西啦，你自己鱼相争鱼。所有这些全部都是功能转变，你看到的这个像是什么啊？是你在功能转变里头截取一段，你说它哦是这样，截取一段是这样，中间似乎不可得故性空无，可不可以连起来？哦，好，这个是共相。这个很重要哦，你把这个好好的多花一点时间哦，把它弄得很熟哦，想通了，弄得很熟，因为是共相嘛，共相就是法性，每一法都是如此。这里头很多地方都是，你只要在这里把它弄熟，你其他你其他观运出界啊，做不净观，做慈悯观，做戒差别观，不管做什么观都一样，共相都差不多，白品黑品什么去来经下面的除了这个观带道理很重要，因为差别很大，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法尔道理都差不多，因为那个已经到共相的部分了，法性的部分了，这样好不好？好，所以你学的时候你就把它搞通，免得以后再学到这边的时候又还是不懂。好，这个是自相和共相哦，这个是蛮重要的哦。好，下面要讲品，这个很容易，品黑品白品就是利弊分析了嘛，黑品就是不好嘛齁，有什么样不好的后果啊，白品假如这样子做齁，虽然是短时间也许你还看不到这个好，这个后果，但是佛就说你自己用，其实你自己用逻辑分析啊，即使眼前没有看到，逻辑分析你也知道它的下场是怎样，这样可以知道吗？黑品不好的下场，白品就是好的下场。简单的来讲，黑品就是生死流转啦，流转门啦，你就一定是生死流转，没有别的， 你没有别的出路，不可能。白品这就是你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好，黑品，看黑品，对于如实道理迷惑颠倒。如实，佛法没有讲什么耶，佛法只讲如实而已。佛法只是告诉你他是这样，他是这样。我们看的假如跟佛看的不一样的话，哦，真的拜托你相信我，一定是我们错了，一定是我们错，不是佛错，一定是我们错。佛只是告诉我们真实是什么，如实而已。佛法只是要我们学一个如实而已，不增不减，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假如我们可以这样子，如实知，如实见，如实性解，不生法相。假如我们也可以这样，如实知见，如实知见，那就是一个开悟的人，叫做觉者。佛法只是这样，如实，它就是这样，因缘果建立，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哦，如实，这样好吗？诶，如实不，你不要把如实想的哦，很。哦，是很美丽的境界哦，那个如实就是多么这个如实就是如实而已，在人世间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什么怎么讲法性啊，它是法性，那个法就是那个性本质性，以一般人来看它不是很可爱的，它只是如实而已。身为人就是孤独的，这个改变不了。不管你现在家庭生活多美满，哦，不管你现在什么父慈子孝，哦，兄友弟恭，有没有什么还可以怎么讲？如花的娇妻，然后很会赚钱的老公，小孩子功课又好，又彬彬有礼，然后什么什么，不管怎么讲啦，天下最好的形容词都用尽好了。不管你现在觉得生活多美满，多么的幸福快乐，我跟你说，只要身为人，这个孤独就是本质，它是法性，不会变的。如实是这个意思，如它的本质性。像人生出来就一定会死，没有人跟你说要老才会死哦，没有人这样讲哦。坟墓装死人，不是坟墓装啊，老死人，没有这样。这样好吗？如实，你不要把如实想的是美丽心境界，不是这样，它是本质性，真的就是这样，真实情况就是这样，这样，这个叫如实，不是一个什么美好的叫做如实，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哦，好。